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基督徒在今生会经历很多来自魔鬼的试探。我这样说，弟兄姐妹可能很惊讶哈。圣经这样告诉我，路加福音22:31，主说哈，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大家知道塞麦子是怎么塞的哈，在农村哈，不停的一遍又一遍，直到把那个糠坯和那个真实的米粒分开。所以撒旦就是这样的一遍又一遍的塞，要把信心不坚固的人带走。那我们今天要看到的经文哈，我们要看到撒旦的试探主要来自哪几个方面。你会发现这些试探是普遍存在的，也是很隐蔽的，你甚至觉察不到这是魔鬼的作为，但是你可能已经不知不觉被这些牵着走，落在魔鬼的网络里边。我们要去来读经文哈，路加福音4:1-13，就我们虽然有点长哈，我们就大声的把它读一遍哈。这个经文可能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我们一起来读哈。路加福音4:1-13，我们大声来读。圣灵被圣灵充满，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好，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愿你的圣灵就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要么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第一节我们看到哈，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这里看到圣灵将他引到旷野，这是圣经中一个奇特少有的天上的景观，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不仅看到魔鬼的凶险、狡猾的恶意，更有上帝的作为。天父借着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这里成为耶稣的训练场地，是他在出来服侍之前必要操练的一关。实际上，每一个服侍的人都要经过这个方面的考验。那你也会发现，有些人过早地进入了教会领袖的服侍，却没有在这方面得到操练，以至于后来跌倒。所以耶稣服侍前，天父要试炼他。在你人生的艰难当中，或许你有觉得魔鬼是在攻击你，但是从这个场景，你有没有看到你的上帝、生命的主也同时在你身上工作？但是天父和魔鬼期望在这样的艰难当中得到不一样的结果，主希望你得胜，我们的天父，撒旦希望你失败，魔鬼要试探人，但是神要试炼人，神的心意是要借着试炼让人属天的生命长大成熟，肩负天国的重任。但是魔鬼的恶意却是要借着试探让人跌倒失败来跟从他。我们在开始看这三个试探之前，我们要明白的是，主耶稣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同我们 人面对的方式是一样的，就是他用肉身来面对这个考验。那道成肉身的主，神的完全的神性，如何在完全的人性当中成为没有犯罪的人性，这是奇妙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哈，主耶稣在肉身面对这样的一个考验，而撒旦就试图要激起他的神力，不在肉身做事。主耶稣若不是完全的人，同时他也是完全的神，虽然这里有奥秘我们不能完全了解，他若不是完全的人，圣经把耶稣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记载这里，对我们的意义就不大。并且主耶稣面对试探的方法与我们是一样的，前面讲到他需要被圣灵充满，他需要禁食，他在禁食祷告中警醒面对魔鬼的试探，他也是靠着顺服和仰望天父的话语胜过试探。所以主耶稣如何面对试探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可以效法他，然后主耶稣所面对的试探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人生中最普遍最广泛的三类试探。我们先看第一个试探，满足你肉体或者是物质的需要。在第三节哈，魔鬼是这样啊诱惑的，魔鬼对主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第二节我们看到哈，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所以魔鬼的试探是击中要害，耶稣仅是四十天最后的日子，身体已经严重透支，他迫切的需要补充能量补充食物。而这个痛苦是主耶稣真实经历和面对的，魔鬼也知道。所以你若是神的儿子，这个试探的一个方面鼓动耶稣使用他的神力来满足肉体的需要。你既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还要挨饿呢？你是神，你有能力做任何事情，你不需要遭受这样的痛苦。作为道成肉身的人子，他愿意按照父神的旨意行事，他没有使用他神圣的权柄和能力来满足自己物质的需要，他像人一样来经历人的痛苦，他要来救我们，他要成为我们一样，他需要吃饭，他需要休息，他需要面对一切的压力。所以圣经说他经历了我们的一切哈，但是他没有犯罪，因为唯有这样他可以安慰我们，他可以体恤我们，他知道我们所有一切的痛苦，他所受的痛苦比我们一切所有的人遭受的更严厉。但是主耶稣他信靠父神，他仰望等候，他不为自己出手。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哈？在第四节哈，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原文出自生命记八章三节哈，那里这样记载到哈，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借着他的命令天降玛纳，不是人的工种，不是人的劳苦，鲜活的说明他话语的能力。他借着他的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从无到有，宇宙靠着他的话语立定。食物、庄稼、物质在他的命令下成就。所以约翰福音六章讲到，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然后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物质不能解决生命的问题，唯有神的话语，也可以说是主耶稣自己可以最终彻底解决人类的问题， 包括永生，包括罪，包括疾病，甚至是物质的需求。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有灵的活人，他的问题不是食物的问题，而是人类罪的问题，悖逆神的问题。唯有耶稣基督和上帝的话语可以拯救人类。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指出了魔鬼试探的本质，神的话语，这本圣经比食物和你一切所需要的物质都重要，都宝贵。我给大家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哈，一个印第安部落的人坐在破旧的房屋里，或者是一个终身不能跨出洪都拉斯监狱的重囚犯，当他得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就在永恒当中，并且在不远的将来，他将彻底富足和自由了，即使今生也是喜乐的。我们的孩子在那里看到了，他们觉得他们是喜乐和满足的。一个今世富足的人，另一方面哈，即使今天的物质生活毫无缺乏，今生是财务自由的人，但是如果他没有得到上帝的话语，他在永恒当中就是彻底贫穷和失丧了。即使今天他的人生也充满了焦虑。所以今天有人就常说哈，你那么信神，天上为何天上可以为你掉馅饼吗？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是否在说物质比神的话语更重要更管用？如果我们物质人生的追求超过按照神话语人生的追求，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物质上，这就拉扯着我们属灵的生命。那这是魔鬼掌管的世界，人们就是高举金钱和物质，然后被他支配的团团转，认为这是解决万能的良药，但是却落在魔鬼的陷阱里边。在这个陷阱当中，你可以焦虑，你可以抑郁。人的越富足的国家，我们在这个欧美的国家，人的精神的问题越多。那基督徒也常说哈，甚至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那有人就说，等我解决温饱问题，等我有足够的保证金，我再向你来好好跟随耶稣，好好追求耶稣。大家看这段经文哈，耶稣在40天禁食要结束的时候，正是最需要吃饭的时候，正是他最痛苦的时候，正是他最艰难的时候，他仍然坚持信靠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可能是物质，可能是健康，可能是贫穷，你可以这样说吗？我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属灵定律，属天的真理，不合人的理，却合上帝的理。你把这话带到世界上，跟你的不信主的朋友交流，甚至刚刚信主的人，他们都说，哦，你真是在说大话。人的理先解决物质，再谈论精神需求，或者说物质可以解决一切，但是上帝却是属灵涵盖一切，它是最高的优先级，然后我们生活的一切才能理顺。所以神借着他的话语对我们的人生牧养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是靠着神的话语得自由，然后靠着神的话语坐在这里。你靠着神的话语，几年来，十几年来，20几年来，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得到他的牧养，得到他的扶持，不是靠着你的物质。我再提到洪都拉斯那贫穷地区的基督徒，或者在监狱中的囚犯基督徒，他们拥有我们相同的喜乐和满足，并且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常常是更大的满足，
他们更深的
经历神的话。所以我们这次年轻人就略微经历了一些哈。我们临时居住的旅店在洪都拉斯，苍蝇满屋子飞，晚上洗澡洗一半就没了水，还是全是冷水，桌子上你不忍直视都是灰尘，厕所的味道跟你的卧室只是一个帘子，下水沟的臭味时不时的反进来，如果仔细闻一下床单的味道你就知道那洗的并不干净。但是我们的年轻人没有抱怨，他们充满了喜乐和满足。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为神去到那里，然后神的灵在我们中间。神的话是何等宝贵，所以我想给弟兄姐妹们一个实践的挑战哈。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如果我们靠神的话活着，那每天就求主给你一句圣经的话，一天可以读三四章，也可以读一章，也可以读一段，但是找一节经文神给你的，把它记下来，甚至今天就应用。所以第一个试探，我们看到撒旦在用物质和肉体的需要来试探你爱自己而不是更爱天父。我们靠着神的话胜过试探，也靠着神的话语活着。弟兄姐妹们，阿门吗？阿门。我们不是在说大话，我们愿意真心的从心里说出阿门。然后我们看第二个试探，获取世俗的权利和荣耀。所以第五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些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那魔鬼的诱惑是这样的，你如果拜我，万国的权柄荣华就马上都赐给你。那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旅行，我也喜欢旅行，我们去到欧洲，去亚洲，去台湾，去中国的大都市，美国的这优美的大自然，我们看到是我们这样的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建筑和文化形成的美景，这是人类的成果，人类的自豪，本来这些都是归荣耀给神的，但是却是彰显人类的自我的成果，自我的骄傲。魔鬼说，这原是交付给我的。骄傲的世人并不认识神，他们的人生被老我肉体掌控，也在魔鬼的掌控之中。这是个罪人的世界，神允许魔鬼来掌管，成为这个世界的王。当人们努力追求自我成果的时候，而不是敬拜真神，我们就为这位魔鬼所掌控。这是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可怕的一面，这需要我们再一次警醒的一面。世界的权柄和荣华无处不在。我又老生常谈了，我去了九月份回到我的家乡，跟我们的同学一坐，我们同学当中有这个城市的区长，离市长好像不近了哈，有法官，有银行的行长，这些人奶奶一坐腰板挺得笔直，说话也充满了这样的一个自豪和信心。那其他同学呢就很恭维他们，确实这个世界的成功的人就是说话很有底气，其他人就小声了。我是基督徒哈，我比他们更有底气哈，讲到福音我侃侃而谈，讲到世界的荣耀和权柄哈，我没他们那么讲哈。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世界的荣华、世界的荣耀、权柄如何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同学当中，在你去到各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人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来成为自己的自豪哈。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时刻面临这样的试探，我们当追求这个世界的权柄和荣华，还是永恒的上帝的荣耀，你要哪个？这里讲到 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这是个壮观，可以说一个大片，可以说最喜剧的场面，没有人可以抵挡住这个诱惑。撒旦说，你看吧，这些你要拜我，马上就给你，这是一条捷径，容易走的路，只要简单的一拜，瞬间就得到这些荣华和权利。这真是一个危险的世界，撒旦给你诱惑的条件，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到，不需要等候，不需要等到永生，不需要等到耶稣再来，你就可以得到。但是没有永生，却是走向永远的灭亡。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必须先经历十字架的苦难，受死，然后才能得荣耀。如果主耶稣在这个试探上失败，那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当我们效法主耶稣，我们必然要效法他的受苦。世界的权柄荣华在试探你远离主的苦难。即使你不追求世界的权力和荣耀，你可能想，我只要活出我自己，活出我自己的自由和潇洒。当你享受你自己而不是主，那也是魔鬼的陷阱。我们可能说，我们这里的人，我们没有人在追求世界的荣耀和权柄，但是我们可能有人更多的在享受我自己的安逸的生活，那也是魔鬼的陷阱。这让你与永恒生命的主与天国无缘。所以我们在一个真实的生与死的征战当中，耶稣是如何回应的？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当要侍奉他的英文是这样讲的， Him only shall you serve， 唯一的他，主，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是你的唯一。在你的家庭、你的职场和你的教会生活，他就是元首，你都要荣耀他，你都要来服侍他。所以耶稣指出这个试探的本质，一种看得见的世界的成功和荣耀，在争夺永恒的盼望和荣耀，他在争夺人心，在你争夺主。而耶稣用神的话，相信神的话，顺服神的话，来胜过这个试探。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没有即刻的灵丹妙药。我们怎么实践呢？每周七天查看你的内心，就知道你有否在敬拜他。你的敬畏、你的尊崇、你的赞美、你的感恩、你的爱你的神，你如果这样行的话，你不会一周七天看不到这样心里的痕迹。每周七天查看你的时间、你的脚、你的手，就知道你有否在侍奉他。你的心思、你的意量、你的力量和行为的投入，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如果这样，你不会没有行动。可能查看的结果让你震惊，你是一个来到教会的基督徒，你可能有敬拜的心思，也更可能没有侍奉的行动和付上代价。你觉得你没有追求世俗的权利和荣耀，但是你的表现也没有敬拜和服侍真神，那你在哪里？如果你是基督徒很久，你得救的见证并不清晰，允许我这样讲哈，这很危险。不要气馁，神的话就是要警醒我们，我们必要改变，走出魔鬼控制的这个社会的风俗。你如果在这个社会风俗当中，你越觉得安逸，你越觉得没有征战，你就越在他的掌控当中。每天操练一个敬拜的时间，从五分钟、十分钟，甚至在床头上敬拜，甚至在睡觉前你来敬拜，甚至在你工作的时候抽出几分钟来敬拜你的神，和每天一件服侍神的事。 站起来问候一下你的同事，问你的同事需不需要帮助，因为你爱神，你愿意帮助你有需要的同事。我们这样操练不断的献上自己哈。最近有两个概念哈，也是世人常用的方式哈，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操练。第一个是极简生活，你也听到过哈，让你不拥有更多的物质，你生活越简化越好，减少对物质的依赖。你可以思考你的内心或你的时间有被多少的物质所占用，你如何的进入极简生活。还有一个哈，叫延迟享受。延迟享受让你把你对神所需要做的一天的敬拜，你一天的读经，你一天的服侍放在最高的优先级，然后其他空闲时间你在做你的嗜好，甚至看你的这样的一个追你的网剧。所以当你养成这样的习惯的时候，你发现你很多肉体的欲望喜乐就没有了，而你在服侍神跟随神上你更大的喜乐和满足。所以两个概念哈，你们可以去实践，帮助我们属灵的操练，极简生活，延迟享受。虽然不是基督徒提出来的哈，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精力时间优先级放在神的身上。保罗在加拉太书6:17讲到，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人就是在这个人比人的过程中得不到满足，怎会有比你更强的？但是今天当我们安息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不比世界的成功，不比世界的荣耀，不比自我的潇洒，我们要互相激励，在基督里的安息和服侍哈，互相激励哈，也不是比较哈，谁比谁更圣洁，或者谁比谁更有灵力，我们要互相激励，来进入基督的给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拥有这样的真理、真实感，我们被从魔鬼的黑暗的权势拯救出来，不被他紧紧的抓牢你，而我们现在服侍的是伟大的上帝。我们每天的服侍并不见得很精彩、很有果效，甚至看不到，但是天上的财宝已经为我们积存。我们常常说我们的服侍的果效很少，但是有一天当你到达天上的时候，你敬拜神、服侍神的果效都会在那里，你会惊诧你为神所做的，并且我们的上帝、我们生命的主，他一笔一笔都记着。有一天我们将要看到天国最伟大的景观，远超于撒旦魔鬼展现给我们世界的荣华。世界的荣华全比在上帝的荣耀面前甚至连一颗芝麻都不如。所以保罗可以说，人都不要搅扰我们，魔鬼不能搅扰耶稣，这个世界也不能搅扰你，也不能搅扰我。魔鬼在试探你的盼望，在这个世界还是永恒的荣耀。我们在用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的人生行动，胜过魔鬼的试探。这是第二个试探，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试探哈，试探上帝的保护。第9节，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殿顶，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魔鬼的诱惑。这样的试探是，你若是神的儿子，他又试探你神儿子的身份，你可以这样做，神就必保护你。所以魔鬼再一次来试图让耶稣使用他的权柄、他的特权，证明你自己，证明上帝是否爱你。这次魔鬼也狡猾了哈，他用神的话语，你不说你靠神的话语而活着吗？所以他用神的话语 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是天父对耶稣的回应，但是魔鬼呢，却在这里断章取义。这样的试探呢，是要耶稣来营造一个环境和氛围，迫使神来出手保护他。耶稣的回应是这样的，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节经文哈，又是引用了申命记在六章六节，原文是这样的，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玛撒呢，在出埃及记岛呢，又叫米利巴，以色列人在那里争闹，他们怎么试探耶和华？他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是不是？以色列出埃及不停止的试探神，前面就已经抱怨马拉的水苦，那是另一个地方，耶和华把水变甜了。在以林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哈，他们又为食物抱怨，耶和华就赐下玛纳和鹌鹑，然后他们又来到米利巴，又为水争闹。这里说他们试探耶和华，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他们就对摩西发怨言，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是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牲畜都渴死呢？百姓不敢直接攻击耶和华，就攻击摩西，所以摩西就呼求耶和华，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如何的试探神。耶和华已经实现了神灾十灾哈，又用大能带领他们过红海，一路与他们同在，云柱和火柱，各样的神迹，甚至在昨天，甚至在前天，甚至上一周，他们就经历耶和华的神迹奇事，那么大的同在和带领。我先前当他们来到这里又没有水的时候，他只需要稍微的耐心和等候，神就会供应他们的水源。但是以色列人没有这个耐心，他们又来试探神，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是不是？这样的试探从抱怨人抱怨环境开始的，但是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在试探耶和华。以色列在旷野中的试探是他们的信心不能耐心和等候，他们要马上得到。魔鬼让耶稣试探神的方式是，你有这样的地位和特权，你可以这样做，神必须回应。所以这样的试探相同的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时间来要求神，按照我们的期望行事，我们把仆人和主人的位置颠倒了，把神和人的位置颠倒了，我们在试探神，我们要神来服侍我们的需要。这个试探的本质是信心。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想要新的特权和地位，也让我们容易试探神。神啊，你为什么这样？主啊，你为什么允许这样临到我和我的家庭？你不爱我了吗？我不是你的儿女了吗？我的神是真实的吗？你还与我同在吗？我们可以这样向神求问，但是当我们被这样的心思意念和掌控、苦读和抱怨的时候，认为神不公、不好、不对，我们是在试探神。每天为一件生活的特别的难处感谢神，主啊，谢谢你赐给我这个难处，让我来仰望你，也知道你在这个难处特别有你的美意，也要成就你在我生命中的功夫。那第二个试探呢，魔鬼把耶稣，第五节讲到，领他上了高山，这是个世界的制高点，我要试探耶稣得到世界的权柄和荣耀。这个第三个试探的地点是，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殿顶上，这是个属灵的制高点，如果有人从这里跳下去，众人都看见，那是多么大的信心。但是这不是真信心，这是对神的试探， 这又是一种今生的骄傲。这种今生的骄傲比世界的骄傲可能隐藏得更深，隐藏在神的儿女当中。我们在教会服侍的，做领袖的，我们不追求这个世界的权柄和荣耀，但是教会也可能在这里，我们为着自己的荣耀和权柄，为着自我的骄傲服侍，是个法利赛人的样式。所以我们需要反省，需要警醒，从牧师开始。撒旦在试探你的信心，让你怀疑上帝的信实。我们有信心的确定，我们不需要考验神。魔鬼为要试探我们，但我们不可以来试探主，我们活着靠信心。第十三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魔鬼暂时离开耶稣，在等候各样的机会。我们知道耶稣在这三年半的服侍当中不停地经历魔鬼的试探。当群众欢呼拥戴耶稣基督即可为王，魔鬼在后边会工作。当彼得劝谁说你断不可去到十字架，魔鬼在后边工作。当耶稣在科西抹尼园的最后的祷告，魔鬼也不会放过最后的机会。所以有圣徒就讲，一次的胜利从来不能保证免除其他试探。我们经历每一次胜利之后，撒旦就会尝试更猛烈的攻击。今天我们依然面对这些试探，这些试探是真实的，撒旦没有一刻停止攻击我们。如果你的物质的需要占用了你，他就要让你待在里边不要出来，他要你爱这些不爱主。如果你公司的职位和地位给了你荣耀和权利，他就要你尽情的享受和追求这些，不追求永恒的荣耀，没有时间侍奉上帝。如果你的人生遇到困难，他就让你怀疑上帝的信实，他要让你现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里边。撒旦不要让你有爱父的心，不要让你拥有门徒的信心，不让永恒的盼望在你里边成长，甚至把他们完全的去除。撒旦借着试炼要挪去你的信心、爱心和盼望，所以这常说的，我们常说的信、望、爱。撒旦他只要挪去一个方面也好，他让你成为一个残缺的基督徒。那是什么样的呢？你可能拥有坚固的真理，但是没有爱心，成为一个冷酷的基督徒。你可能没有信心，你就成为一个没有真理的基督徒。你可能有很多的爱的劳苦。当撒旦挪去你的盼望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没有喜乐的基督徒。所以魔鬼试图在这些试探中击败我们，我们却要借着这些艰难，神要借着这些艰难来试炼我们，让我们在信心中得胜。魔鬼的用意是坏的，上帝的心意是好的。魔鬼是那狡猾的一位，真是无比的狡猾。但是可以感恩的是，耶稣基督他却胜过了魔鬼的诡计。第一个亚当在魔鬼的试探中失败了，幕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得胜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得胜，因为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然后又给我们赐下圣灵和神的话语，他要我们来效法他。我们足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得胜。你要得胜，要把自己接在葡萄树上，牢牢地在他里边，不在他的里边，你没有办法胜过魔鬼撒旦的诡计。所以我们如果坚定地跟随主，魔鬼就奈何不了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主为我们受试探，主为我们得胜，然后让我们效法他，他赐给我们一个恩典的人生的道路。我们的主证明他是完美的君王和仆人，他是配得我们敬拜和顺服的。我们在他的恩典里边， 紧紧地跟随他，我们足可以得胜，我们不需要被魔鬼吓到。然后最后还有一节经文哈，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胜过试探并不是我们的目标，神在我们人生有使命有工作，让我们成为他的门徒，见证他的荣耀，他照我们个人给我们颁布了我们的人生的使命。主耶稣通过了天父一个巨大的考试，他合格了，不是他做了什么，乃是因他信靠顺服天父，他就进入了他的圣功。如果我们遇到艰难的考验，我们可以不惧怕，我们要得胜，因为借着我们的信心和顺服，然后并且我们要预备领受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使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这个故事是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的，主啊，但是这真是一个让我们警醒，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看到我们每天的属灵征战的这样的一个严厉性。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已经为我们得胜，我们都在你的里边。主啊，愿我们每个人牢牢地住在你的里边，来仰望你，我们就经历与你一起胜过魔鬼试探，胜过这个世界的诱惑的这样的一个得胜。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你也借着这样的一个你的经历来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应许，归荣耀于你，你的儿女，你的百姓，你的教会，我们在你的得胜当中，并且靠着你，仰望你，要与你得胜再得胜。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